第六个意啊，参的意呢是想要获得所缘，想要做意行动，或要获取某些成就啊。它是啊，在如果是在不善呢，它是愿这个贪嗔痴升起；如果是在善呢，它是愿呢，或者是想要呢，无贪无嗔无痴升起。想要看，想要听，想要嗅，想要尝，想要触，或想要认知一个目标呢，这些都是欲啊。所以欲就是想要，想要取所缘为目标啊。这个意呢，可以比喻为把心之手呢伸向目标啊。一共有三种意，一种叫做意欲啊，对意乐的追求或者执着，想要意乐的享受，这种叫做意欲。另外一种意呢，叫做法欲 Dhamma Chanda 啊 ，Dhamma Chanda。比如说想要证到涅槃，这个是善的啊，法欲啊。想要禅修，这个也是法欲啊，好的一方面。讲到这个法欲呢，这个法欲也是一些，也是成就的根本，一切成就的根本啊。比如说 again， 在佛陀一些菩萨的故事啊，佛陀在有一世呢，菩萨有一世呢，他生在非佛法盛行的时刻那个时刻呢，因为非佛法盛行，所以他很想听一句佛法而已。但是因为那个佛法已经灭亡了，没有人可以告诉他一句佛法，所以他心中非常的苦闷。因为他有很强的什么法欲嘛，他要追求这个佛法，但是没有一个人。那时候大家迦摄佛的这个佛法时期已经过去了，所以他把这个消息传出去，看叫他的首相全印度走到完去找任何一位可以告诉他一句佛法的。所以他的首相就遵守他的话全印度去找，但是还是找不到。因为在佛法灭亡过后呢，你再也听不到佛法了所以他就很苦闷，非常苦闷就算全印度找也找不到了。他说我来自己找好了，我自己去找。所以他连国王都不要做，他是国王，他连那个国王都不做了。你看他的法欲是多么强，他愿意自己去找。所以他把这个国土呢放开一边自己去找，找到很累，非常的疲惫，非常的累，还是找不到。但是他这种对法的追求呢，感动了使到这个第四天的宝座热了起来。而地间呢，如果发生什么一些比较怎么讲呢，比较震撼人的事情呢，这个第四天的宝座呢就会发热。那他发热，他就知道人间发生一些事情了，我要去看一下，我要去帮忙或者要去看。所以第四天的宝座就热了起来，他就想看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我的宝座突然间发热。然后他知道了，因为第四天有天眼通，他有神通，他就知道原来是这位菩萨，这位国王他要追求法的心是这么的强就算连国土都不要了，国王也不做了。说好，我就下来帮助他，但是我要先 testing 他一下，那看他的心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强烈，他对法的追求是否是真的很强烈。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妖精Yakha夜叉或者是妖精。他就来到佛陀的菩萨，来到菩萨的面前说我会讲法，我知道佛法，你要不要听？哇，菩萨就很高兴，我找了这么花了这么多心血，竟然让我找到了，我当然要听。但是那个妖精就讲，我有条件。好，什么条件都可以 ，no problem， 没有问题。我要你的生命，我要吃掉你，我才跟你讲法。那菩萨一听不对劲，你吃掉我，我哪有机会听法？不行，这样就不行。 这样我们来一个，但是我对法的追求很强烈，我们来一个折中的办法好不好？好，那怎么折中呢？啊，那菩萨就讲，你站对妖精讲说，你站在高山，我站在高山上，你站在山下，好，那你开始讲法的时候啊，我就开始跳，我跳到你嘴巴的时候，刚好我听完法，那我就把我的生命，你要吃掉我嘛，好，我的听闻我的佛法，我愿意舍掉我的生命，但是你要我吃掉我才吃掉我后才讲，那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我你一边讲我就一边跳，跳到听到完的时候，我就刚好跌入你的嘴巴，这样被你吃了，这样好不好？好不好？很好哦，两全其美。所以他们就开始做了，所以这个妖精就开始讲什么法呢？他讲的法是很普遍的，你们时常听到，但是你们都无动于衷啊。这个菩萨愿意为这句话牺牲自己的生命啊，所以菩萨毕竟是菩萨，凡夫呢是不能跟菩萨相比的啊。如果我记得不错了，他讲的法是啊，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这句话你可能听了千遍万遍，但是好像没有什么反应这样啊。所以他只讲一切有为法，如果我没有记错啊，如果有记错那就对不起了哈、啊。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讲完过后，那个菩萨刚好跳到他嘴巴里面，他跳进去的时候，哎，软软的，他感觉到软软的，他就知道这个一定不是妖精了。哦、他就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第四天啊，因为你对法的追求呢，啊，使到我的宝座啊发烧，所以我下来满足你的心愿、啊、所以这个就是法欲，对法强烈的追求。但是这个欲呢，我们现在讲的六个杂心所的欲呢，不是法欲，也不是欲欲，它纯粹只是什么，只是想要而已啊，想要获得所缘，想要让贪嗔痴起，或者想要行动等等，想要看，想要听，想要这无所缘啊，跟法欲跟欲欲呢在这边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这六个杂心所呢，寻视正解精进喜跟欲呢，他们只是出现于某种类的心，不是一切心哦。刚才七个偏一切心所是出现于所有的心，89种心都有这个，但是这六个杂心所呢，只是出现于某些种类的心啊，不是所有的心。若与善心相应呢，这六个杂心所变成为善的；若与不善心相应呢，他们这成为不善的。啊，所以这13个叫做无忌，啊，对不起，不是叫无忌，就是叫做通一切心所啊。这13个加起来叫做13通一切心所，就是对善它也行得通，对不善它也行得通，明白吗？明白。我们进入14个不善心所，来，你们读一下，这样才不会忘记。哪七个偏一切心所呢？触、受、想、思、一精进、明命根、作意，这是七个偏一切心所。哪六个杂心所呢？是圣洁、精进、喜跟欲。为什么叫做这十三个叫做13通一切心所？为什么呢？对，对善跟不善都行得通啊，用比较普遍化的话来讲。另外一个无嗔 ，adosa， 心对所缘呢不出也，以及没有暴力，不想破坏，作用呢是在摒除怨恨或者怒火。怎么说？啊，心对所缘没有暴力呢？啊，在菩萨有一世呢，身为一只六牙象王，啊，他有六个牙， 每一根牙呢都会发出金碧辉煌的颜色。那时候呢有一个王后呢，那个王后因为在前世妒忌，这个王后呢前世是这位象牙的第二太太，那妒忌这个象牙呢对他的第一任太太比较好，后来他死了，但是他抱着怨恨的心，所以他一定要报复。所以他死的时候呢，因为他以前的善业成熟，他成为王后，他记得他这个怨，这个要报复的心愿，所以他就雇佣了一个猎夫要去射死这只大象，把他六根大牙拿走。所以这个猎夫呢，这个猎夫也就是提婆达多的前世，这个猎夫呢花了很多时间才到达这个六牙象王的地方，然后他用毒箭射死，用毒箭射穿他的肚脐，很平静的对这个猎夫讲说：“你是谁？你为什么要杀我？”那这个猎夫讲说：“我是奉命啊，奉王后的命，要取你六根象牙。”那这个象王听完后就说：“既然你要我的象牙，我就圆满你的心愿，你来取我的象牙吧。”所以这个猎夫就爬上他的身上，用这个锯子啊，锯百般折磨都锯不断他的象牙。那这个象王就还帮他帮他的忙，把自己的象牙呢拔出来，那是很痛苦的从象牙从他身上拔出来，还帮他的忙把自己的象牙拔出来，所以他表现的是一种什么无嗔的一种行为。后来这个象王拔完过后呢，他也死了。然后这六根象牙呢送到王后那边的时候呢，他想起了他前世，他也感到非常的后悔，结果呢也因为这个后悔呢，他心碎的死了。所以这个象王表现的是一种无嗔的。无嗔的现起呢是可喜可爱，慈爱呢也包括在无嗔里面，所以慈爱禅呢也是包括在慈爱禅如果有嗔心呢，你是没有办法修慈爱禅的，所以慈爱呢也包括在无嗔。好，第七个中舍性，中舍性呢 ，tatra maja tata， 保持心对所缘中舍，平等、平衡，不偏向任何一方不偏向于贪，也不偏向于痴，不偏向于贪，也不偏向于嗔保持平等，就好像马车夫呢，中舍的旁观旁视正在稳定前进的马一样这个中舍性呢令相应的心及心所呢对所缘保持时中而不偏袒的态度。这个不偏袒呢就是不偏向贪，也不偏向嗔所以它是善心中舍性是善心。中舍性呢又可以称为什么舍慈悲喜舍那个舍，也就是十个波罗蜜那个舍。第八个身清安 Gaya Basadi， 心清，这个身呢代表心所心所，这个心呢代表心王这个身清安呢就是心所的清安以及心清安。你可能会问说，现在我们在讨论心所，为什么要有这个心清安呢这个心清安呢本身是心所，它使到我们已经讲过了，一个心呢不能够心不能够单独升起，一定要有相应的心所跟它在一起，对吗对，所以这个心清安呢就是
个心所使到这个相应的心清安，它本身是一个心所，它使到相应的心清安。那身清安呢，它使到相应的心所清安，所以叫做身清安心清安。诸心所清安，心事清安，即心所的清安与心的清安，去除心所与心的不安，而得清凉的状态。为什么心与心所会不安呢？啊，为什么心与心所会不安？因为什么？因为调举跟追悔。比如说你在禅学的时候，如果你有调举的话，你的身是很烦躁的，你身体很烦躁，这边动那边动，所以在那个时刻呢，你就没有这个身清安跟心清安、啊、在你的心流里面的那一刻呢，是没有身清安跟心清安的。所以这个身清安呢跟心清安呢，它就去除了么心与心就是它是对治心所与心的调举跟追悔等烦恼的作用。就好像一个很在太阳底下的人很热啊，在太阳底下非常的热，突然间他来到了一棵非常阴凉的树啊，他会感到特别的清安一般。第十个呢，是身轻快性跟心轻快性，这个是诸心所呢啊，嘎亚拉呼大啊，吉大拉呼大，这是指诸心所呢轻快，心事呢轻快，去除心所与心的沉重，而得到轻快的状态。心呢跟心所为什么会沉重呢？啊，因为昏沉跟睡眠。因为昏沉跟睡眠呢，你就会觉得很沉重，在那个时刻呢，你的心流里面呢就没有这个身轻快性跟心轻快性。所以这两个呢刚好是对治心所与心沉重状态的昏沉和睡眠。就好像一个人呢背得很重，突然间呢他放下沉重的负担，他感到轻快一般。好，那我们现在进入十四个不善心所，这十四个也很重要啊。第一个是痴摩哈，痴跟无明呢是同一个意思，它的特性呢是心盲目或者无智，没有智慧。哪一方面的智慧呢？对业及其果报以及对四圣地的无智。其作用呢是复辟啊，或者不能够测知目标的真实性啊，它复辟了我们的智慧。智慧呢，智慧的意思就是能够测知啊，智慧的意思就是能够测知或者能够透视真实法的什么啊？无常、苦、无我啊，这是智慧。那痴呢？痴刚好它相反，它复辟，它把这个智慧，把我们这个对这个无常、苦、无我这个智慧呢，复辟着、盖着，所以我们看不到真实法的无常苦无我，就是因为这个痴的作用，明白吗？所以它的作用是复辟或者不能够测知目标的真实性，然后目标的真实性呢就是无常苦无我。它的因呢，近因最接近的因原因呢是不如理作意啊，不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它就是说它作意目标为常乐我净等。那痴有两种，一种是不知所言的真实本质，就是无常苦无我，他不但不知道，不但不知道这个 所缘呢，一切法呢是无常苦我的，不但不知道，而且还什么错知它是常乐我净的。所以痴一共有两种， 一种是不知，另外一种是错知。痴是一切不善的根本，这个痴也是四个偏一切不善心所啊，就是所有的不善心里呢一定会有痴、所以我们一共有十二个不善心嘛，对吗？痴为什么？痴为潜在之根哦，潜在之根。所以一切不善心里面呢一定有这个痴。第二个呢，无常。无常呢，阿希利嘎，无常是对恶行。什么恶行呢？我们有十种恶行，从口从身产生的恶行有三种，哪三种呢？杀生，还有呢，偷盗跟邪淫。由口产生的有四种恶行，跟两舌。然后由意产生的恶行有三种，贪嗔跟邪见啊。所以对这些恶行呢，这十种恶行呢，不感到羞耻，叫做无常。不感到羞耻，或者是对贪嗔痴等不善法呢，不感到羞耻，叫做无常。这个不善心法呢，不善法呢，就好像这个不善法或者是恶行呢，就好像粪便一样，粪便。对猪来讲呢，猪呢很喜欢在粪，所以猪呢喜欢在粪便里打滚啊，粪便就好像恶行，猪就好像无常啊，所以无常呢很喜欢恶行。啊，对这个恶行呢，对这个贪嗔痴等不善法呢，他不感到羞耻。所以一切不善心里面呢，都有这个无常，因为他对贪嗔痴不感到羞耻嘛。好，接着另外一个无愧，无愧，无常是对恶行不感到羞耻，无愧呢是对恶行不感到害怕啊，对恶行以及贪嗔痴等不善法呢不感到害怕啊。他不感到害怕是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什么啊，没有考虑到他的后果啊，没有考虑到他的后果。啊，这个恶行好像火一样啊，恶行或者贪嗔痴好像比喻为火。那这个无愧呢，就好像是飞蛾扑火，自取什么？自取灭亡啊！明白无惭无愧吗？啊，很容易这个啊。第四个呢，调举 ，udacca， 调举是心乱不平静，不能够停在所缘，它刚好跟哪一个心所？啊，刚好跟一定性相反呢、这个调举呢好像被风吹起涟漪的水啊，一个水呢风吹来的时候它起了很多涟漪，就不平静了啊。它作用呢，这个调举的作用呢是令心呢不稳定啊。所以这四个呢，痴、无惭、无愧跟调举，出现于一切不善心里，因为每一个不善心呢，都涉及某种程度对恶行之危害的痴，跟没有羞耻、没有害怕以及潜在的调举。所以，当你们的心啊升起任何不善心的时候呢，这四个一定啊，痴、无惭、无愧跟调举呢，一定是跟你们的不善心在一起的。 对，这四个啊也很重要。现在我要补充一下刚才我漏掉的一个，就是想啊，想想是在七个偏一切心所里面，想想的意思是什么呢？来重复一下，想的作用是什么？标志所缘一遍，再次见到他的时候可以认识他。这种想，它又叫做想运啊，还是很重要的一个。另外一种叫做颠倒想，啊，三亚维巴拉萨颠倒想。这种颠倒想呢，就是我们把一切，就是因为我们把一切有为法呢，颠倒的标志它。我们把一切有为法呢，标志做什么呢？标志为啊，把一切世间一切有为法标志为常乐啊，我净。所以这就是因为我们把它标志为常乐我净，所以呢，贪爱就产生贪爱，然后就升起了贪爱。那因为就是因为我们一直标志着看到什么东西啊，吃比如说吃好的东西，我们就以为说这个好的滋味是常乐我净的，哦，那听到好的呢，我们以为这个听这个也是常乐我净，啊，尝到好的呢，也以为都是常乐我净。所以我们的心流中呢，我们这个想呢，哦，一而再再而三的把所有的有为法呢，一切有为法标志着常乐我净。那当你修到毗婆舍那的时候呢，刚好相反啊，当你修到毗婆舍那，在观禅的时候呢，你所看到的色法呢都是什么生灭生灭，在一刹那中啊，很快的生灭，明法也是一样，都是生灭生灭，一直在生灭，刚好跟你的颠倒想相反。所以我们在整个轮回里面，哦，都一直啊，把这个有为法呢标志作常乐我净。现在你突然间看到，诶，刚好相反，你会不会震撼呢？ 啊会不会震撼？你现在可能不会，你真正看到的时候你就会震撼了。所以在哈，啊，在爬澳有一个禅修者，他在修到毗婆舍那的时候，哦，他的生活非常的幸福啊，他是又有相当名气。他观到毗婆舍那的时候，一直看到明法灭灭灭生灭生灭生灭，他每天都哭啊。他因为他的颠倒想都是常乐我净的，现在真实的他看到原来不是常乐我净，常乐我净在他整个漫长的轮回中啊，已经是根深什么根深蒂固的在他的脑海中了。现在看到的完全不一样，他好像不太能够接受，所以他每天都哭啊。现在如果你们啊有一个印象说不是常乐我净的，虽然在观念上啊，在理论上认识这个无常苦无我，有这个理论上的认识呢，因为那个人不是佛教徒，所以对这个无常苦无我的认识可能不是很深，所以才会有这种震撼。那你们是佛教徒呢啊，经常听到无常苦无我，万一你修到毗婆舍那或者观禅的时候呢，那个震撼力可能就没有他这么强了啊，那你就不用哭了啊。我看我们今天应该到此结束了啊，有什么问题吗？心所三个贪因组可以分为三个贪因组，心所是贪、邪见跟慢啊，三个而已。贪的意思是什么呢？ Loba 啊，法理文叫 Loba， 可爱或者直取所缘，这个所缘包括什么呢？色声香味触啊，所缘可爱这个身，认为这个身是我的啊等等。那欲求或者迷恋所缘，有紧缠住或者连住所缘的作用。 好像肉黏着热锅一样。所以这个是贪，贪是三个一切恶之啊，一切我们一切恶都有三个根本嘛，然后贪是其中一个。这个我们时常见到的哈，所以应该没有问题。我们进入第二个邪见，离弃。邪见呢是相信所缘是常乐我一境。那无痴也是，那邪见跟痴有什么分别呢？邪见是邪信，痴是错知，好，一个是知，一个是错知，一个是邪信。它的意思上有一点点的分别。邪信错误的信仰啊，不明智的分析事物，有执着的作用啊，所以呢，因为它有执着的作用呢，所以邪见是在贪因组里面啊，贪有执着的作用嘛，这个邪见呢也是有执着的作用。比如说一个有邪见的人，你要去改变他的邪见是不容易的啊，因为这个邪见本身呢也有一种执着的作用，不容易被你说服。因为这个原因呢，它是在贪因组里面啊，在八个贪根心里面。好像不信业力啊，以为业是无效的啊，这些等等都是邪见。第三个慢啊，慢是心自大、骄傲、想要突出、自称自赞，好比啊，在阿毗达摩说，慢好像是发了疯一样。慢呢，自我标榜啊，自大，有四种事情很容易升起慢心，哪四种呢？第一个是一个人的出生，啊，一个人的出生如果是比较高等的，啊，他很容易升起慢心，尤其是在印度啊，印度的最高等级的。是哪一个阶级？婆罗门啊，婆罗门，所以婆罗门在印度是啊非常比较傲慢的。第二个呢，很容易升起慢心的是财富啊，财富，有钱的人呢啊比较容易升起慢心，但是他忽略了哈，因为他今世的财富啊有一部分呢是因为他前世乐于布施而造成。今生的富有，所以他因这是一半的哈，因为业跟果报啊，有一半也可能是他的自己的努力，所以他如果不如理作意的话呢，啊，以为说有财富就升起傲慢呢，那这个慢心是不善心，啊，因为他的财富而升起慢心，而这个慢心呢也可能带他下十二道，所以一个好的东西呢，如果你不如理作意的话呢。啊，就变成一切恶的因缘了。第三个呢，容貌啊，一个人漂亮啊，如果他长得比较庄严、比较漂亮的话呢，他也很容易升起慢心。在佛教里说呢，这个很美貌的、很美貌、很庄严呢，是有他的因的。一个人生的美貌跟庄严有他的因，什么因呢？啊，前世什么？啊，前世很有慈心啊，一个很有慈心，对众生都很友善的啊，他就会种下这个下一世啊，他就会出生为比较啊比较庄严，他的容颜比较庄严，比较漂亮等等。所以因为这个，那今世呢，因为他这个容貌呢。漂亮的容貌呢，他又升起慢心。那下一世呢？因为这个慢心，他下一世变成什么？可能又变成丑陋了。哦，所以这些都是无常的东西。哦，不管你是出生、财富、容貌，都是因跟果而已，都是无常的。哦，所以你如果你不善加利用的话，你不如理作意的话呢，一切善的东西、好的东西，因为你不如理作意，又变成邪恶的根源了。 啊，因为这些都是因缘和合的东西，因缘和合的东西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啊。那第四个呢，容易是引起慢心的是什么呢？啊，学问啊，一个有知识的人，比如说大学生啊，啊，博士啊，硕士啊，啊，他都比一般人比一般人骄傲啊，但是他可能忘记了什么叫学问。学问就是你多学多问就有学问哦，你也是从别人那边学来的哦，也不是永恒的，你这次有学问可能下一次不一定有学问啊、哦。对一般哈、哦、品德比较不品德比较不高尚的呢，他很容易生起慢心。比如说你拿一半桶的水，你摇一下他就咕咕咕一直响了哦，因为它不是很满嘛。但是如果一瓶装满的水呢，你摇它的时候呢是没有声音的。哦，所以越谦虚的人呢，对不起，越有才识的人呢，越谦虚。哦，就像舍利弗尊者，舍利弗尊者是佛陀的上首弟子，智慧呢，除了佛陀之外，他是智慧第一的。但是他的谦虚呢？也是很令人赞叹哈、哦。有一次呢，他穿袈裟，他的袈裟的角落呢跑了出来，哦，因为在戒律上可能这样穿比较不雅观哈、哦。然后有一个小沙弥，刚刚出家的，今天才出家的7岁小沙弥，跑去前面跟他讲说：“啊，尊者，你袈裟穿的不对。如果是平常，如果是你们，你会怎么样啊？”啊，你是什么身份啊？啊，但是呢，他就不会哈、哦。舍利弗尊者呢，他就不会，他就默默地跑到一边去，啊，重新穿过他的袈裟过后呢，他又来到这位沙弥的前面，然后跟他说：“老师，我现在穿对了吗？”叫他老师哎，哦，所以这种谦虚的态度呢，哦，所以越有品德的人呢，表现出来的是。越谦虚哈、啊，罗侯罗也是这样啊。罗侯罗呢，他是佛陀的唯一的孩子，也是如果他没有出家当王子啊、没有出家的话呢，他可以成为转轮圣王、啊。他可以成为转轮圣王，他又是王子的身份，所以他给予一切荣誉于一身，但是他表现的是非常谦恭的，人家冤枉他呢，他也不会出声，默默的做。哦，他不像那个禅那，禅那知道吗？就是，悉达多太子要出家的时候，有一个马车夫跟着，有一个车夫，然后带着一只马，啊，越过阿诺玛河那个车夫记得吗？那个禅那，那个禅那出家过后呢，就认为自己哦，因为他悉达多太子出生的那一天呢，他也出生。所以他从小就跟着悉达多太子，后来他也跟着出家，所以他仗着自己跟悉达多太子的关系呢，非常的傲慢，跟罗侯罗刚好相反。罗侯罗是他的孩子，他只是他的车夫而已，他车夫还这么傲慢，但是罗侯罗是他唯一的孩子呢，所以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啊，有品德的人跟没有品德的人是不一样的。好，这三个呢，哦，三个贪因主心所啊，贪邪见跟慢。邪见我们有8个贪根心，还记得吗？哦，4个是以邪见相应，所以那4个以邪见相应的呢，就是有这个邪见心所。另外4个以邪见不相应的呢，就是贪啊，也有这个贪。但是慢呢，不一定会升起在8个贪根心里面。如果有因缘让他升起呢，他就会升起；没有因缘呢，啊，他就不会升起在贪根心里面。好，现在我们进入4个嗔因主心所。4个嗔因主呢，分为嗔啊、忌、悭跟恶作。啊，我们先看嗔，嗔是 dosa。它包括了一切各程度的反应，恶念、恼怒、怨恨，它有忌怒的特性，好像被打击的毒蛇 啊，会反攻啊，打击的毒蛇会反攻，因为它有怒，所以它怒障全身，它有这个嗔呢，有怒障全身的作用。这个嗔呢，毁坏不但毁坏自己，包括毁坏他人的福祉啊，包括毁坏他人的福祉。就像琉璃王哦，琉璃王因为要报复哦，因为他去到他外祖父的家的时候呢，他外祖父的家是谁？释迦柱哦，释迦柱看不起他，所以他怀恨在心呢哦，所以他决定报复。所以因为这个嗔呢，他把释迦柱的家族全部杀死啊，但是最后呢，他自己呢也死亡啊。所以嗔呢，不但毁坏自己，以及他也能够毁坏他人的福祉。这边会嗔呢，可以比喻哈，一个人呢拿起一堆火球哦，因为生气那个人，你要丢向那个人，在你还没有丢向那个人的时候呢，你先烧伤自己的手啊。这个譬喻我非常的喜欢啊。然后另外一个譬喻呢，啊，好像你不喜欢，你很讨厌，因为撑起呢，你拿起一堆粪便要丢向你的敌人，你不喜欢的人。当你拿起那堆粪便的时候呢，你先弄脏你自己的手，你丢不到还不知道哎，你先弄脏自己啊。所以佛陀说哈，要报复啊，要向别人报复的人呢，比那个对你不起的人呢，还要愚痴啊。这个是嗔啊。另外一个嫉妒他人的，这个很容易明白啊。嫉妒一煞，嫉妒他人的财富与成就，它作用呢是不喜欢见到他人的成就。比如说你看到别人比你有钱，比你有知识啊，你就酸溜溜的哦。你跟你同事一起上班，你同事被升级，你没有升级，你不会有随喜功德，你一定说为什么他升级我没有升级啊，很容易就升级的这个嫉啊。所以嫉刚好跟随喜相反。那被妒忌的人呢，被你妒忌的人呢，他一点也没有损失哦。但是呢，你因为升起呢这个妒忌心呢，这是什么心啊？善心还是不善心啊？不善心。所以呢，一切不善心都会有什么？都会有其果报啊。所以你一升起不善心啊，你妒忌你的同事，不要讲五分钟啊，三分钟就好，多少个不善心所，多少个不善心在你心中升起。因为一眨眼有十万亿心跑过去，你妒忌他三分钟呢，你自己沉沉看有多少个啊不善心跑过去。而每一个呢不善心呢，因缘成熟的时候呢，都可以产生他的果报。好，所以呢，以后看到人家成绩什么比你好呢，你最好呢还是杀戮啊，不管他，最先杀戮先，不要让嗔恨心起啊，不要让那。好，第十个谦。谦是希望别人呢什么都没有得到，他希望呢一切利益呢都是属于自己的，别人什么都没有，这种叫谦啊。所以他隐藏自己的利益呢，隐藏自己的成就或者财富啊，不能够忍受呢与他人分享啊。好像有些人呢啊，在佛陀时代有一个人非常吝啬啊，钱我们又可以叫吝啬，他很有钱，但是呢他把这些钱呢只放在家里，就算他孩子病了呢，生了王长病呢，他也不请医生啊。然后不但不请医生，还把孩子呢当到外面去，放在外面，因为他怕朋友来的时候看到他家里的财富啊，看到他家里的财富，他就要跟他们分享了，他受不了，因为他这个谦他受不了，连孩子要死的放在外面啊。所以这种就是谦的表现啊，不能够忍受与别人分享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啊。谦呢又可以分为五种谦啊， 一种是住宿，住宿，比如说你住的地方啊，比如说在禅学的时候，你很幸运的哈、啊，被派到啊一间房间，本来住六个人，但是你那间刚好住两个人，哇，你很高兴，因为很少人，就比较清静嘛，你可以睡觉的时候可以这边滚那边滚哈、啊、都没有关系。但是过了五天的时候呢，突然又安插了两个人，你心中就很不高兴了，就升起了这个嗔，不愿意跟人家分享你所得到的利益，希望别人什么都得不到，所以这个就是住宿上的嗔，阻止别人得到任何利益，这个是你们去参加禅修营一定会有，一定会面对的。另外一个第二个嗔呢，是亲戚或者信徒，好像你不喜欢不如果对出家师父来说呢，你不希望自己的信徒呢去支持别的出家师父、不希望自己的亲戚呢去帮助别人、这种也是在啊对一个出家人来讲是很容易犯上的、他希望他的信徒永远是属于他，不要去支持别的道场、不要去支持别的师父、这种叫做亲戚的牵、第三种呢是知具知具，这个也是对于出家人来说，比如说一个出家人名声很好，他得到很多的供养，得到衣食衣住食食物等等等各种各样的供养，他只希望呢这个供养呢属于自己不希望跟别人家分享，这种叫做知具上的牵。第四种呢是名誉或者是容貌、他不希望看到呢比自己更漂亮的，他眼睛容不下任何人比他还要漂亮，这种谦、或者是他现在出名、过了两年过后呢有的出现了比他更出名的，他也承受不了、他承受不了这种别人比他还出名，这种呢叫做谦、第五种呢，第五种是法谦，就是对于佛法他很有知识，但是呢他不把这个法传出去，他恐惧呢害怕别人呢，如果他把这些法全部传出去呢别人超越了他自己，好像比如说今天如果说我对这个阿弥陀佛有谦的话呢，我就不敢出来讲，因为我讲了大家都懂的话，改次你们比我更优越、所以我就感到恐慌、如果有这种情况呢，就是对法上的谦，或者是说、人家问问题、他会回答，但是他不要回答、怕人家学到他不要回答，这种也是法上的谦、有这种谦的人呢、下一次呢可能会下地狱、其实有很多故事可以意义的来解释每一种谦，但是如果说我只是讲故事的话我的阿弥陀佛讲不完了好，这最后一个呢是恶作，恶作呢又叫追悔，恶作有分为两种咕咕恰，第一种是追悔造了恶业，做了恶行，好像你还没有成为佛教徒之前，你可能有杀鸡新年要杀鸡，你帮妈妈抓鸡脚然后或者是有杀蚊子杀什么杀蟑螂杀老鼠等等，像你当了佛教徒，你知道五戒杀生是不好的，那你就后悔，哎呀我以前杀了这个你追悔这个就是造了恶业你追悔但是在佛教里面呢，我们不应该追悔我们所做过的恶事，因为追悔本身呢是不善心，你已经造恶了，已经是一件恶事，你现在又追悔变成第二件恶事所以呢佛教佛陀有跟佛陀有说过呢，做过的恶事呢不必再追悔，但是你要什么 restrain 怎么讲你要restrain 禁止 啊，禁止自己再去做。好，你知道哦，你知道做错了，那你要下，你知道要，你知道做错，那你下定决心不再重犯啊，这种叫 restrain， 这个才是在佛陀说，这个才是正当的attitude， 正当的啊，正当的对这些错事的一种行为，好、哦，正当的 attitude 怎么讲啊？正当的态度哈、哦，不要再去追悔，因为追悔本身呢是不善心啊、哦。那如果比如说安古里玛拉知道吗？杀人手指的，杀了999只手指，这个安古里玛拉啊，他杀了就后来佛陀度了他，他成为比丘。那如果他活在这个追悔呢，他永远也证不了阿罗汉、哦、就是他因为没有再去追悔他所杀过的人呢，他一当比丘过后，他专心禅修，过去的错事已经过去了，业他成熟的时候我会还果报、哦、这是自然的。但是他在这个安古利玛那，在他业还没有成熟之前呢，他先证到阿罗汉，所以他杀过的999个人的业的就什么消除了、哦、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哦、我们如果是凡夫的话，我们呢啊，对你啊以后禅修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另外一个追悔呢是什么呢？追悔应该造的善业未造，应该做的善行呢未做。比如说你现在年纪大了、哦、你要追悔说，哎呀我年轻的时候呢应该去禅修，我现在一坐半个小时我这边痛那边痛，根本不能够专注，所以你开始追悔了，应该做的善业呢你当时呢没有去做、哦、这个也是叫追悔。那或者是说你很多朋友叫你来听闻佛法你不要听，后来朋友啊回去一直跟你讲很好很好啊，你要追悔是了哈，我应该来听哈，你又在追悔，这个也是啊第二种的追悔哈、啊，所以两种追悔呢都不好啊。总之什么事情做过就算了哈、啊，二事做过就算了，不要再去追悔，不要去追悔，并不是说对他不重视哦，啊。好，所以这个称因主心所呢，一共有四个，这四个呢一定是跟两个称根心，记得吗？两个称根心相应的、哦、但是不是四个一起升起哦，如果说有计升起的话呢，迁呢就不能够升起，如果恶作升起呢，迁也不能够升起，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够同时升起啊？啊，因为他们的所缘都不一样啊。比如说嫉妒你是嫉妒他人的财富，那迁呢你是不要你的自己的财富不要与人家分享，所以他的目标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不一样的东西不能够在同一个心流里面升起，因为一个心路过程只能够取一个什么所缘、哦、如果你是取追悔、哦、造了恶行，那你那个心路过程呢只能够取这个追悔，不能够同时起那个迁、啊、所以呢这四个心所呢不能够同时以两个称根心升起、啊、个别的升起。再讲到这个恶作呢啊，为了使到你不要追悔呢啊，我们身为佛教徒的应该记得佛陀的遗言，记得吗？佛陀临终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呢？啊，一切有为法都最终都会消失啊，一切佛陀当他要进入波涅盘的话，波涅盘的时候呢啊，他对他的对他的弟子说啊，一切有为法呢最终都会消失，要勇猛精进，不要放欲啊。 这是他最后佛陀最后的一句话呢，如果不重要的呢，他不会在最后要临终的时候才讲。既然他选择在要进入波涅槃的时候讲呢，证明这句话呢是非常的重要。所以呢，为了不使我们的心中呢有这个追悔，往后有这个追悔呢，我们要时常记得佛陀的最后一句遗言。所以现在能够用功的就快点用功，不要把太多时间呢花在赚钱那一方面。当你要临终的时候呢，你堆了一整堆的财产，但是你去的时候你五分钱你都带不走。那五分钱带不走，你要去的时候，你就会产生什么？产生执着，或者产生说不满。我花了一生的精血一生的心血呢，一生的心血赚了这么多钱，现在我要走了，我钱留的这么多没有享受到。所以呢现在呢，为了使将来不要追悔呢应该做的善事呢还是快点去做。好，我们进入两个有形心所。两个有形，第一个是昏沉听呐。昏沉是心软弱无力，不愉快已不热忱，有气除精进的作用。这个昏沉呢，你们在禅学的时候是你们的好朋友所以不用我解释呢，你们也应该明白。那睡眠呢？睡眠是缺乏精进向的心所软弱无力。昏沉是指心睡眠是指心所要看出两个的不一样。沉滞不愉快已不热忱所以睡眠现起的呢它现起的是昏昏欲睡，有去除精进的作用这两个是禅修的境地每一个禅修第一天来的人都是昏沉跟睡眠都是他的好朋友。好，我们进入现在这两种心所呢昏沉跟睡眠呢，令心呢沉重以软弱无力，如此呢他们不能够升起以自动或者无形的心。我们在八个十二个在八个贪根心，或者是在八个贪根心，还记得吗？有四个是有形，有四个是无形。好，所以这个无形呢，这个昏沉于睡眠呢，它不能够升起以无形的心。因为呢，无形的心呢是很敏锐的，很活跃。所以这两个心所呢，只出现于有形的不善心。有八个善心，八个善心的有形呢是不包括这个昏沉跟睡眠的。为什么再听一次在八个善心里面有，记得吗？有四个有形，四个无形那四个有形呢不包括这个昏沉跟睡眠。为什么答案很清楚，答案很明白。对，因为这个昏沉跟睡眠是不善心，它怎么跟善心相应呢？好，最后一个痴因主心所。痴因主只有一个而已，那个就是疑vijikicca， 犹疑不决，有动摇的作用疑的作用呢就是能够让你的心动摇。在佛教的疑呢分为以下八项。第一个呢，他怀疑真实的佛陀他怀疑这个佛陀是否是真的存在。第二个呢，他怀疑真实的法他认为这个法是否真的能够趋向解脱生死轮回他怀疑。第三呢，他怀疑真实的僧团这个僧团到底僧团里面到底真的有人证到阿罗汉等等吗？他有这种怀疑。这些僧团里面呢，到底真的有清净的戒吗等等，他产生了怀疑。第四个呢， 戒定慧三学啊，佛陀的经典呢，如果浓缩起来的话，只剩下戒定慧，所以他对这个戒定慧三学呢产生怀疑。他认为这个定啊，修定真的可以证到禅那吗？啊，现在的人真的可以证到禅那吗？啊，等等，这个也就是怀疑。第五呢，过去他怀疑过去是。即过去，过去运啊，过去无运啊，很多人都有这种怀疑。他只认为说，人这今生，今生死了，今生死了，什么都没了，没有前世来的。今生来是因为啊，母亲跟父亲啊，精子跟草子的、这个配合，好、啊，他不相信是有前世的哈、啊，所以他怀疑过去世。第六个呢？他怀疑未来世，即未来运，未来五运。他说他以为人死了，他什么都没有，不可能还有未来，所以有这种怀疑。第七呢，他怀疑过去世与未来世两者。第五是一个而已，第六也是一个，第七呢是两个一起怀疑，即过去运呢与未来运。第八呢，是他怀疑缘起即十二因缘啊，无名缘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啊，这些的因啊，无名无名是他的因，他对这些呢产生了怀疑啊，这些呢就是缘起啊，怀疑缘起，对业呢以及果报的怀疑呢，也被包括在对缘起的怀疑之内。好，现在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十四个不善心所，都很容易明白。好，我们现在进入二十五个美心所。二十五个美心所又可以分为十九个偏一切美心心所。这十九个呢，一定会出现于一切美心的心所。好，一切美心，我们有二十四个美心，好，一定会出现于美心的，就是这十九个心所。第二组呢是三个离心所，第三呢是两个无量心所，第四呢是一个慧根心所。这三组呢？是可变动的附随心所，它并不一定呢需要出现于一切美心。上面那个十九个是一定会出现于一切美心啊，最后三个呢是不一定会出现，有那个因缘呢它才出现。我们现在来看十九个偏一切美心心所，既然它一定会出现在所有的美心呢，我们要知道它到底是哪十九个。第一个呢是信啊，萨达。信呢对信呢信呢是对当信之事。什么是当信之事呢？就是佛法身有信心，决意而不犹疑。他对佛陀有信心呢，他不会再犹疑了。信呢有如清水宝石，当这宝石呢一放进水中，便能使浑浊的水呢变得清澈。所以呢，信可清净心的污染。因为你有信心呢，如果你的心有污染的话呢，就像污浊的水一样。但是如果你有信心呢啊，对说对于佛法身有信心呢，它就可以清净你那个被污染的心。信心呢又比喻为以手起物，比如说你来到一座宝山啊，四处都是财宝，但是如果你没有双手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把这些宝石拿回家去。同样的，你进到佛门中呢，如果你没有信心呢，你没有办法把佛法这个宝贵的东西呢带回家去。所以信心呢比喻为以手取物， 以信呢能够取善法，没有前述疑心所的八项怀疑。我们在上面有讲过疑有八项嘛，那这个信心呢是没有上述所讲过的八项怀疑。这个八项呢，就是第一，当取佛陀的功德为目标时呢，他即是对佛陀的功德有信心。第二，当取法的功德为目标时呢，他就是对法的功德有信心。第三，当取身的功德为目标时，他即是对身的功德有信心。第四，当取戒学为目标时，少了一个标，他即是对戒学有信心。在修习禅那定时呢，即是对禅定学有信心。现在这个社会呢，很多人怀疑禅那，以为说禅那是不可能证得的，必定要跑到深山里面去，要远离群众才有机会证得禅那。现在这个社会很多人有这种无知，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你波罗蜜很好的话，在三天里面你可以证到禅那，你也不用跑到森林里面去修这个禅那。在如实知见究竟明摄法时呢，即是对慧邪有信心。第五，在辨明过去运时，即是对过去有信心。第六，在辨明未来运时呢，即是对未来有信心。第七，在辨明过去运与未来运时呢，即是对过去与未来有信心。第八，在辨别十二因缘时呢，即是对缘起有信心。就是信心就是对知八个疑。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萨地念。这个念很重要。念呢，它是心与当下能够清楚觉知目标，不像漂浮的浮炉，而像沉入水里的石头。你把一个浮炉丢进水中的时候呢，它是飘在水面上的。这种呢不是正念，不是念。如果你把石头呢丢进水呢，它怎样呢？它就咚沉下去。所以这种沉入目标呢才是念。就像你修安波念，你的心呢不是做表面上的进出进出，而是把整个心呢沉入于这个呼吸，这种才是正念。心很沉入于呼吸的时候呢，就不容易起妄念。所以这个正念呢，这个念呢，使到相应的心及心所呢沉入相关的善所缘。善所缘有分很多种嘛，好像佛随念法随念等，好像佛随念，当你在观想佛的品德的时候呢，你的心呢是沉入于观想佛的品德，深深的沉入在里面，这种就是念。当你在观法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所以念呢使到你的心呢很稳定，并且呢很警觉所缘，非常警觉。这个警觉呢，我觉得这个警觉比较能够表达出这个念的意思。比如说你心中升起贪嗔痴，你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心的警觉，是吗？不是啊。所以心中升起贪嗔痴还不知道的话，就是我们平常就是讲说没有正念，没有正念，不知道你心中发生，不知道你心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说你的念呢是非常的弱。你心中一升起贪，马上知道呢，就是说你正念很强。所以 念呢可以比为心的警觉，或者警觉所缘。比如说你修安波念的时候呢，你的心呢很警觉于你的呼吸，一跑掉你就知道。有的人跑掉了三分钟他才知道，这种呢就是说他正念非常的弱，非常的差。只要你的心一跑掉你就知道的话呢，就是说你正念非常的强，你心的警觉力呢是非常的强的。所以这个正念呢又可以譬喻为守门人。我们守门，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在一个地方，你住的地方，比如说你住的比较高级的地方，它有一个守门的。为什么要守门？防止什么？防止贼进来。同样的，这个正念呢守护我们的六根，防止烦恼贼跑进来。同一个意思。所以比丘门呢，比丘门托钵，他出到外面去托钵呢，烦恼贼是最容易升起的。为什么呢？一出到外面，你住在寺院里呢，都是大家都是比丘嘛，所见到的都是善的。你出到外面呢，色身香味触全部都是诱惑，所以那个时候他要怎么把这个诱惑呢挡在外面，他就需要正念。所以他比丘托钵的时候呢，他怎么应用正念呢？他专注在他的业处上。比如说他修佛随念，他就把那心专注在佛的品德。如果他修安波念呢，他把心专注在他呼吸，虽然他身体是在托钵，但是他的心呢用正念守住他的心，使到烦恼贼呢不容易跑进来。所以比丘托钵呢是不讲话的。第三个禅，我们已经读过无禅，无禅就是对恶法不感到羞耻。那禅呢，对恶法及恶行感到羞耻，退避诸恶，不造恶。他为什么会对这个恶法感到羞耻呢？因为他考虑到自己的畜生啊，畜生，他的畜生是高级的，他也考虑到自己的年龄。比如说一个小孩子，他就在市场偷了一粒苹果，但是对一个做爸爸的，他因为年龄大的关系，他不会去市场偷一粒苹果，他考虑到自己的年龄的关系，他也考虑到自己的什么教育，一个受比较高等教育的人呢，他对恶行呢一般上呢都比较有羞耻的心，或者对他的名誉，一个有名誉的人呢对恶行呢也是会感到羞耻，不然因为我坐下来会影响到我的名誉。所以因为他考虑到自己的出生年龄教育跟名誉等等呢，所以他对恶行感到羞耻。佛陀说禅呢，禅 Hiri 是自己最好的主人，守着你。第四个愧 Odapa， 愧是对恶法与恶行感到害怕，他警觉恶行的危险，他退避诸恶，不造恶。他警觉恶行的危险，是因为他考虑到恶行呢成熟过后所带来的恶报，他会考虑到四方面。第一个，他会考虑到他如果犯上这个恶行呢，他会责备自己，责备自己，他的后果呢他会责备自己，或者呢他会受到圣者的责备，比如受到老师的责备等等，同伴同修的责备。第三呢，他也考虑到他害怕这个恶行呢，因为他考虑到司法的处罚，每个政府都有他的司法嘛，司法的处罚。第四呢，他也考虑到 啊，如果这个恶行的这个恶行的业成熟呢，他现在是可能下十二道，所以因为他考虑到恶行的结果呢，所以他对恶行呢感到害怕。比如说有一个人，好，一个铁棒，一个铁棒，铁棒的一边呢沾满了粪便，另外一边沾满了，另外一边呢是烧的火红的。好，那沾满粪便那一个人，有一个人呢，他不愿意去捉沾满粪便的那一边，为什么？因为他有馋，他感到羞耻，把自己弄得全身都是粪便，他感到羞耻。好，那另他也不想去捉那个烧的火红的一边，为什么？被烧，怕被火烧，这个呢就譬喻为愧。好，所以馋呢是对恶行感到羞耻，愧呢是对恶行感到害怕。佛陀称这个馋跟愧呢两法为世间的守护者，因为他们制止世间陷入不道德。另外一个，第五个，无贪阿罗巴，心呢不执着于所缘，即不执着他为我的，如水珠呢不连住荷叶啊，当水珠啊跌落在荷叶，它马上滑走啊。所以这个譬喻呢，就譬喻无贪也是这样，无贪呢不连住所缘啊，就好像有一个人啊，他掉进那个粪池里面，他会不会执着于这个粪啊？所以无贪呢，就好像掉入粪池的人呢，不会执着于那个粪一样。布施呢也是包括不贪，也是包括无贪、哦、好像弥南陀苏梅达西苏梅达知道吗？南登佛跟他受记的那菩萨、哦、西弥陀、哦、西弥陀在他生长在一个非常有钱啊非常有钱的人的家庭，他父亲他很年轻的时候呢父母亲就死了，留给他很多很多的金银财宝，不只是他父母亲那一世，包括七世的财宝、哦、他打开这个宝库呢，他就看到说，我父母亲啊祖父啊祖父上辈等等只会赚钱、哦、把这财宝呢堆积到这么多、哦、不会利用，我才不会像他们这么傻、哦、我要把这财宝呢带进、哦、把这些财宝呢当作我证入涅槃的因缘、哦、所以他把整个财库呢打开，让所有的人要的人都来拿，随心所欲的来拿。所以他所表现的也是一种什么无贪。所以无贪呢跟布施类似、哦、因为你能够布施表示你无贪，没有执着人的财产、哦、所以无贪的另外一个意思呢也就是布施。舍离呢，舍离也是无贪，舍离包括出家、哦、你不再贪作于你的家庭，不再贪作于你的孩子等等、哦、所以舍离呢也是包括不贪。